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喻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一时之情，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花香伎乐，衣盖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自然化身，应验即至。这进入菩萨出供第27章，这一章表达的是极乐世界的诸多的菩萨每天清晨都要到他方世界供养无量的诸佛。那这一章分五个层次展开，第一是遍供诸佛，就是到十方无量的世界，普遍的无有遗漏的供养一切诸佛。第二是供具如意，就是种种供养具随心所欲就能现在手中。第三是供到他方世界一一佛所，供养完毕，就紧接着用音乐歌扬赞叹佛的功德。第四是歌叹完毕，请佛说法，闻法得利益，心生欢喜。第五，到他方世界供养赞叹闻法得法益之后，又回到极乐世界本国。刚才念的就是遍供诸佛于共聚如意，释迦牟尼佛又告知当机的阿难，这是比较详细的介绍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每天的修行活动，以及这些菩萨修行的内在的功德，有相当一大段来描述。彼国菩萨就是指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诸菩萨，成佛威神就是养成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加披，在48大愿当中就有第23愿和第24愿专门对供养诸佛的加持。第23愿是一时普供诸佛愿，就是阿弥陀佛发愿要令极乐世界的菩萨如果靠他自己的力量是难于 在短时间去供养诸佛的。所以一定要仰靠佛的果地上的威神功德之力的加皮啊，才能够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力，能够一时就是不前不后同时态的，能够到无量无数亿那由他诸佛国去供养一切的诸佛。这个普供就是无一遗漏，都能普供普遍供养到，无论是净土的诸佛还是秽土的诸佛都能供养到。这个是阿弥陀佛因地考察他方世界的菩萨很少能够在一时普遍十方大作供养，所以虽能也做供养诸佛的功德，但不全面不圆满。好，所以为了使供养诸佛的功德圆满，就发了一时普供诸佛愿，给予加持。第二十四愿是共聚智揭卢意愿，这一愿是加持极乐世界的菩萨，他到了一一佛属，要用种种的供养具去做供养。在他方世界有很多的菩萨，如果靠自己的福德力，这些供养具很难获得。那阿弥陀佛是以佛的果地上的福德赐给这些国中菩萨，令他们自在如意的想要什么样的供养具都能获得。这就是成佛威神的内在的含义，就是第二十三愿、第二十四愿的威神愿力的加批。好，那极乐世界的菩萨，由于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批，一时之情，一时之情表明时间很短。实际上结合阿弥陀经来看，就是清胆的时候，晨朝清胆，清胆大概就是寅时早晨3点到5点，心比较清净的时候，为了表达恭敬心啊，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天的开始是从寅时开始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做一个重要的修行，就是到他方世界去做供养。这个一时之情寅时，然后回来的时候正好是早斋之前就回来了啊。如果用我们寺院的时间概念啊，相似来说，比如你早晨起来啊，寅时3点到5点分身他方世界去供养诸佛，我们是6点半用早斋啊，可能6点左右就回来了，就这么短的时间啊，这叫一时之情啊，表明速度非常快。这么短的时间，却要往意，就前往到达八方上下 无量无数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佛在那里住持讲经说法，所以一一佛所恭敬啊，一去到佛所，首先要顶礼呀、啊，恭敬顶礼。顶礼之后绕佛三匝，或者无量匝，然后就用种种供养具来供养诸佛世尊。那这些供养具不是说先准备好了啊再去，他开始是神足通过去，到了现场念头一动自然现前，这叫随心所念，这就很自在了，不需要带着东西了啊啊，空手去，但是那个时候念头一动，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里供养具有无量无数的品类，这些无量的供养之具里面列出了七种，这七种是花、香、积月、衣、盖、床、幡。大家要注意，诸佛世尊都是证得人法二空的圣人，他自身并不需要其他人任何东西，但这些菩萨见佛，第一表达他的至诚恭敬心，得要用物来表达，借物表心。第二，更重要的，这些供养具是代表着心性上、法上的内涵的。首先看花，用种种花，一般叫天花，自然的美好的花啊，像曼陀罗花、曼殊沙花、占卜花啊等等这些。那这些花的品种也是非常多的，用这些鲜艳夺目的好花去散在佛的身上至诚供养，它是有一个表法的意思的。这个花在大乘佛法表菩萨因地的六度万恨之行啊，华严经讲是菩萨这个因地万恨之花来庄严一乘佛果，这叫华严的意思。那极乐世界的菩萨用花来供养佛，表明作为菩萨的因地之花要趋向于佛果的意思，而且用花供佛也表明着自己未来也希望得到佛的相好庄严。第二是香啊，种种的涂香、墨香、线香啊，香的品种也很多啊。这个香是代表五分法身之香啊，戒定慧解脱之境啊，这样的香的获得啊。第三是积月，就是用音乐来供养世尊，是希望自己未来 也能获得像佛那样的无碍的辩才，清净的梵音啊。第四是一啊，用种种一来供养。一在表法是代表柔和忍辱惭愧之意，毗卢那衣啊，用这个衣的供养，表明要像佛陀那样的有忍辱柔和的心。第五是盖，一般是伞盖或者叫花盖啊，这里特别把香和盖把它联系在一起。这个盖有七宝的盖，这宝盖也有种种花合成的盖啊。西域一带天气炎热，出外都要撑把伞，这叫伞盖。要庄严一点，就在这个伞盖上用种种鲜花来装饰。那这个盖代表着大慈大悲福音众生的意思，用盖来福音众生，庇佑众生。这个床供养，这个床表明讲经说法如狮子吼吹邪显正的这种圣床啊。这个翻我们净土院的广场啊，就是挂了很多幡，有点像旗帜的样子啊。这是表明降魔啊长寿的这个意思。这里举出七种，实际上还包括供养宝座啊，这个代表正一切法空啊，这个供养种种灯啊，代表得智慧光明啊等等。所以他讲这个供养句是无数无量的供养之句，所以就用了这个七种作为代表。这七种供养句是彰显甚深的法义的，是要通过供养佛的这些供养句来增上自己的菩萨智力利他的大行的。那这些供养之句是自然化身，自然就是表明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加批，那个愿力是无着妙用的啊，法尔自然的变化生出来的。所以你只要动个念头，那从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当中就能够变现这些供养句，印你的念头，种种供养句就现在你的手中。这也是能量变质量的一种表达啊，印念，念是你的一种能量，极致种种供养具的物质的形态就在你手上，你想要它现在你的手中，你不想要自然的就消失。而且它是怎么来的，怎么消失的，来无所来，去无去速去啊，法这个法尔自然啊。好，请看下面。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则以奉善诸佛，其诸菩 菩萨声闻之众，在虚空中化成花盖，光色玉烁，香气普熏，其花周圆四百里者，如是转背，乃服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目。这是介绍足供养具化现在手中之后，它的形态是形态和种种表现，这些都非常的神妙了，由心回转。这些种种供养具，它的内在的品质是非常的珍奇、微妙、殊特，就赞叹这个供养具是非常的圣妙、美好。它这些供养具不是人间所有的，也不是天上所拥有的，它是完全超越天人的那种材质、那种审美的形态、那种内在的特质。这就讲非世所有，不是世间天人所能拥有的这供养具。好，那这些供养具现前，它的目的很明确啊，则以奉善，则就是代表它是定向的，专门来供奉善花给这个特定的对象。这特定的对象就是依依佛所的圣人，首先主要是要供养诸佛，但依依佛所里面也有他的眷属，地下的弟子，这些弟子有很多是也是大菩萨和正果的阿罗汉，这些他们内在的圣德也是值得供养的。所以种种供养具定向供养的三类人、三类圣者，一是诸佛，二是诸菩萨，三是诸声闻。那可能与会的大众有一些凡夫，大概他就没有这个福报接受这样极乐世界的菩萨的供养了。好，那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来了很多呀，前面每天早上这些菩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供养他方世界诸佛，当然前面还有一个向阿弥陀佛顶礼，表白自己想去他方世界供养诸佛的愿望，那阿弥陀佛会赞叹许可他们前往今正是时所以他们这个向阿弥陀佛禀钵顶礼之后再过来，那是用神足通一大片的无数的菩萨就到他方世界去了。所以每个人手上都能现出种种的花他们在空中一一菩萨都在做供养的时候，那是天花缤纷而下。 如果个人都是善的话，就显得有点紊乱。哎，这里出现了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这些很多菩萨善的花啊，也是法尔自然的聚合起来，化成了一个花盖，很多的花形成了一个花盖，就是一个伞盖，是用花构成的。那这些一一花都是有光彩的，一一光显出它的颜色的，所以它种种的花有种种的光，有种种的颜色啊，它排列组合是非常的绚烂啊，玉烁，就是这种至圣的光色聚在一起照耀的那种色彩亮光就非常的炽盛。所以看那个闪那个花盖，它就非常的明亮，非常的好看，颜色在变化，光在旋转啊，光色玉烁。而且每一种花都有相应的香香气，所以这个香气非常的浓郁，它能够普遍的熏啊，熏到他方世界去，无论是现场还是其他地方，这些花盖的香气都能有弥漫普熏的特点。那刚才讲这种香是代表五分法身之香的，是有功德的，所以这个香去普熏现场和他方世界都能问令这些闻到这个花盖香味的众生能够福断烦恼，消除孽障，开发智慧，增上善根，都能做佛事的。先谈这个花内在的品质，然后再描述这个花盖的这个大小啊，这个花它在虚空当中，花盖那个面是朝下的，花盖是呈圆相的，要呈出一种呈现出供养之相。花盖的大小也是随心回转，首先从小的来看，周圆四百里，四百里就是十由旬，一由旬等于四十里。好，先呈现出一个十由旬的花盖，如是转背，转背就是背背增上，十由旬、二十由旬、四十由旬、八十由旬、160由旬、320由旬、640由旬，哎，这个倍倍增上，这个乃福乃至，这中间就有很多的省略了。它倍倍增上之后啊，比如到了多少由旬可以覆盖一世天下，四大部洲，一世天下再倍倍增上可以覆盖到一个小千世界，再倍倍增上可以覆盖到一个中千世界，再倍倍增上乃至于可以整个覆盖三千大千世界。我们是想象不出这个花盖啊，它能够把三千大千世界全都覆盖住啊，这是多么大的面积啊！这也说明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他在供养的过程当中，他的菩提心越来越大，他的供养心越来越大，哦，覆盖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了，说明他心量在打开，供养心打开， 福德地，福德心打开，于是他的智慧，他的福德，他的如来藏的功德的显现，也都是随着供养的这个呈现拓展，他一一彰显出来。这都是圣妙的修行。你看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把供养作为一天当中第一个修行，肯定里面能得到圣妙的利益。下面我们会总结下，这个就是一个广修供养能够含摄普贤十大愿望。好，那这些覆盖三千大千世界，它也是面朝下做供养状，但极乐世界的菩萨也是一批一批过来啊，随其前后，前面的菩萨做的供养，你不能老是你站的位置吧？哎，他就供养完了之后，他要回避，后面的菩萨又做供养，那这个前面菩萨这个供养完毕，他所供养的那个花盖就成一种小尾的状态，小小的枯萎，马上就被这个风吹过来消失。那后面的菩萨再来做种种的这个鲜花供养，化成花盖，也被转上啊。那第二批做的供养，你要第三批再过来，那你第二批的花这个消失，第三批再上来，这叫以次化末，化就是变化出来呈现的一种供养的对象啊，末就是你离开之后，它就自然的这个堕在地上消失，在第下一批上来，是这样的一个次第。请看下面经文：其诸菩萨千然心悦，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听受经法，欢喜无量，供养佛已，未时之前，忽然轻举，还其本国。好，其诸菩萨就是指这些极乐世界前往十方世界供佛的这些菩萨，他们在这种供养的过程当中，这现其德本呢，是把阿弥陀佛的那种愿力的加披，不可思议的对象，以及这些菩萨自己的多生多劫的供养的善根的一种融合，出现了这样的倍倍增上，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么一种场景，那是非常壮观的、奇妙的、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些菩萨他见到这样的花盖的神妙之相，他也心生大欢喜，千然心悦。这个千一般是说都皆心悦，但是这个千 然还有和宁静祥和的意思，展然的意思。这些菩萨在这种供养的过程当中，他内心是非常的宁静的祥和的，他在修定慧呀，他在修止观呢、不是说在这种相上他就忘乎所以了，他有展然的那种定力啊，由这个展然的定力当中升起的那种欣喜，那种愉悦，那种大欢喜，这也说明这种供养的心态。当我们无论是供我们的尊敬的人，诸佛父母，还是布施给我们的贫辈和贫贱之人，他一定在这个心理的觉受上是非常愉悦的。这种愉悦可能都跟我们的生理大脑的机制都有关联。所以一个人做了一个布施的事情，帮助了别人，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感觉非常好啊，叫飘飘欲仙呢？这不是服迷幻剂的感觉了，他做了一件非常内心非常认同的，对他人有非常好处的，尤其这个供养诸佛种了无上的大福田呢，帮助自己开显如来藏性呢，而且他是这些菩萨是为了成佛的目标去做这个布施的供养的。在菩萨六度当中，布施波罗蜜就是摆在首位的，他能够降服千贪的狭劣的心，打开心量啊，自差不二的。所以他在这种同体的心性当中，哎，非常的欣喜悦乐，这样就积极种植了无量无边的善根。就好像释迦牟尼佛讲，他一一世都在供养诸佛的，没有空过的。那这些菩萨做了这样的一个财布施的当下，他用平等心，用恭敬心，用报恩心去做的时候，三轮体空，他实际上已经是法布施了。普贤恨愿品谈广修供养，除了种种啊花香祭月上庙足供养具做供养之外，在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那何为法供养呢？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并且智慧观照，这个一切的供养对佛的恭敬是一方面，实际上是自信自庄严。因为自信含摄万德，以这个万德来庄严现前一念的心啊，对这个供养之德不加执着，当下它就是法供养的内涵。好，除了这种供养之外，它紧接着是音乐的供养。这些菩萨在虚空当中一起共同奏响美妙的音乐，以微妙的清净的梵音来歌扬赞叹佛的功德。这个 也是一个菩萨修行的重要的科目。那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他能够认知到佛的功德啊，那佛的功德之海无量无边呢，也只能够认知歌叹一部分而已啊。就好像前面法藏比丘赞叹释自在王的功德一样，一般赞叹他首先从身口意三业开始，身体上的庄严，紫磨真金色啊，相好庄严呐、啊，啊，面如满月啊，啊，眉如青莲呐、啊，身业的赞叹佛的功德，这个口业赞叹佛的功德，赞叹佛的清净的梵音呐、啊，无碍的辩才呀、啊，等等这些，啊，心业的赞叹佛的平等心呐、啊，慈悲心呐、啊，啊，这些，啊，以及。这个佛从因从初发心到圆成佛果整个过程的难行能行啊的功德啊，以及佛的果地上的种种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好，这是这些菩萨歌扬赞叹佛的功德。赞叹完了之后，听受经法却坐一边啊，在一个座位上安静地坐下来，来聆听佛讲经说法。四空四愿，其中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那真的，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的秽土，每天念这句话只是一个愿景而已。我们在这个世间很难做到法门无量誓愿学，可能一辈子连一个法门都学不到手，还能学无量的法门啊？但是你看到了极乐世界不一样，还真的是能够做到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在供养无量的诸佛，一诸佛就跟他讲一个法门，他不是学到了无量的法门吗？而且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佛的讲法使众生听闻这个一因，能够听到跟他相应的法，能得到甚深的利益，非常应机。而且这个一因能够显现种种的语言，所以诸佛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它是非常神妙的。所以这些极乐世界菩萨一坐下来，一听到这个经法，就能得到甚深的法义，就能获得种种陀罗尼，就能得到种种的辩才啊，就能得到种种的无生法忍。那这些佛一看他听法得什么利益，得什么样的觉受证悟，佛是一一知道的，佛一一知道，那就会给他印证了啊，如是如是啊，再跟他摩顶受记啊，啊，必当作佛啊，啊，多少多少劫之后，你在哪个国家啊，哪个刹土啊，会作佛？佛号是什么？正法住世多少劫？啊，相法末法多少劫？弟子有多少？是说一乘法，是说三乘法，哎，一一跟他会讲得很清楚。这时候，这些菩萨得到这个受记，不是深深欢喜吗？而且在他方世界，不止一尊佛给他受记，每尊佛都跟他一一受记。啊，这就是欢喜 无量。所以这些菩萨真是完成了一个自他不二的修行，供养诸佛好像是布施出去，但殊不知佛跟他讲经说法，他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利益，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而且这些极乐世界菩萨，他的生命就是把修菩萨道、成就佛果作为他生命的唯一目标，注重的就是精神层面的价值、心性上的解脱，其他物质层面的已经是置之一边的。所以当他得到法上的利益的时候，是这些菩萨最想得到，他是最会感佛的恩的，也就是他有一个不竭的动力，今天供养，明天还要去，后天还要去，天天都要去，日日增上啊。他还不能快速成佛吗？在成他修行的过程当中，有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在帮助他，这些菩萨在八方上下无量的诸佛一一佛属供养完毕之后，这些供养佛已，他就是不动而至啊，普遍的供养，无有遗漏的供养，没有分别心的供养，不是说我只能到净土啊，很庄严的刹土去供养，那个秽土，哎呀，就是沙地，又是雾霾，又是沙漠，哎，这个地方最好不要去，他都要去，因为到秽土去供养诸佛，是深知这尊佛的慈悲、忍怒、旱劳忍苦、慈悲心切的这些菩萨，才能在秽土示现八相成道，更值得尊重啊！虽然在秽土供养诸佛，但是内心没有秽土之相；虽然在净土供养诸佛，也没有净土之相。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已经证得无有优劣高下的平等心啊。这样以平等无分别心供养一一诸佛，包括净土的诸佛和秽土的诸佛已啊，未时之前，未时之前就是成招五灾，还没有到的这之前，忽然轻举，忽然就是他念头一动，马上他的神足通比闪电还快的就还其本国，就回到了极乐世界的本土。这些极乐世界的一身心念头一动，马上能回来，所以他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去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那这样的神通已经不是声闻缘觉菩萨的神通，乃是佛的果地上的神通，此乃阿弥陀佛以果地上的神通加持着极乐世界的菩萨，才能够忽然轻取还其本国啊。这个本国事项上是极乐世界的本土，从理上心性上来说，这个本国是还本归元，本国就是自性，就是本处。金刚经讲的啊，这个着衣持钵之后还归本处，这一段住完了之后， 唐一本无量寿经，还有几句话，这几句话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即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就是前面极乐世界的菩萨到他方世界去广作供养的种种神妙的事情的呈现，是来自什么呢？这里提出了七个缘由。第一个主要缘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加威，所以讲到的第二十三愿、第二十四愿，这个因地当中的愿，到了佛果地上已经显现了力，愿力，由这个力能够成就这个愿，愿力圆融，就能够加持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扶持他们能够成就供养的神妙，这是第一个主要因素。第二个是集成供养如来，这是指这些往生的诸菩萨，他自己多生多劫以来也曾经有过供养如来的善根啊，那有这个善根，但是这个隐藏在那里没有起现行，只有这个你曾经供养诸佛如来的善业的种子，但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加威，把你这个曾经供养诸佛的善业的种子起现行，让它相续。好，这就是善根相续，法尔自然的相续，相续它就起现行，它内心的这种念想就形成一种惯势，惯性势力啊。一般人曾经多上一辈子前几辈子曾经做过布施的人，今生他也会很自然的去布施，有好东西给别人分享啊。他这种善根相续，他形成一种心理上的趋势，由于这个善根的相续，这就谈到在一一佛所现其德本，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本愿加威，以及这个菩萨自己曾经供养如来的善根，这两方面的呈现，才能使这个各种花能够化成花盖，又能成倍的增长扩大，乃至于能够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光明灿烂啊，香气普熏，普作佛事，花有小尾啊，马上堕地，风一吹就走，这也是有表法的意义啊。这个花小尾代表你一念的懈怠，就表明这个花枯萎。枯萎这个风吹走，代表般若的风在提振精神，重新散花啊，重新做供养，重新来做菩萨的修行，就是用般若的智慧对治懈怠，使自己的修行大强勇猛，精进不已。 好，这就是善根相续，无缺减故。由于有阿弥陀佛本愿加为和自己善根相续，使这个善业的种子非常强大啊，不断的起现行，现行熏种子，种子熏现行，使他生生世世在一一佛属无有遗漏的，无有缺减的供养一切诸佛，这是无缺减故。第五是善修习故，就是你在修习这个供养的时候，善修习就是你具有般若智慧的观照。三轮体空，一个供养的功德包括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实际啊，等同大海的啊，永不枯竭的这样的功德。善摄取故，善摄取就是你修行这个供养诸佛的功德是全摄阿弥陀佛的福德为自己的福德，在全摄 佛德为智德，同时你以大悲心来摄取一切众生，所以善摄取故就包含着上乘佛道下化众生的这种两方面的内容。最后第七个因素就是善成就故，这个善求成就故主要是指能够成就普贤的十大愿望。前面讲到一生补处的菩萨能够现前修习普贤之德，在他方世界的菩萨当中要成就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一定要修普贤十大愿望。但是靠智力来修普贤十大愿望很难圆满，对境太广大了。但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得阿弥陀佛的本愿加微，就能够便捷的修行普贤十大愿望。就从这一段的经文展示来看，你看第一礼敬诸佛，那这些菩萨到了八方上下一一佛属去了，肯定首先做到第一就是顶礼嘛，啊，那以恭敬心顶礼，那普贤菩萨的顶礼还包含着无相礼无尽礼，而且是要普遍的礼，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极微尘数诸佛。这个礼敬诸佛就以我们在娑婆秽土你修得到吗？你连一尊佛都礼不到，哪能去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那么多的佛呢？但是到了极乐世界，这些诸菩萨他就能做到分身无量，可以遍礼无量无数的诸佛啊。第二，称赞如来，歌扬赞叹佛德就是称赞如来。那称赞如来呢，不仅要有智慧的认知佛德，而且还有无碍的辩才。 去称赞。就像普贤赫彦平讲的，是以出过辩才天女的微妙舌根啊，天上有一个辩才天女啊，她的舌根呢非常微妙，一一舌根可以出无尽的音声海，一一音声可以出一切的言辞海，那就是无量的美妙的音声，无有穷尽的言辞，丰富的言辞，称扬赞叹如来的功德海，而且遍于法界，无不周遍。所以称赞如来，按我们也是很难做得到的。第一，我们对如来甚深的功德很陌生；第二，一旦用语言来称赞，我们语言都是很贫乏，没有无尽的言辞，丰富的词汇，恰如其分，多方面，这个立体性的啊，宏观微细的去称扬赞叹，我们都做不到。我们词汇贫乏到只能说，佛呀，你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就可能就说不下去了啊。所以称赞如来，你到了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智慧辩才的加持，我们就有能力以微妙的舌根，以无尽的音声之海，以无尽的言辞之海，以甚深的般若智慧，限量的称赞如来。好，再就是广修供养啊，这刚才讲到极乐世界菩萨能够以无量无数的供养之具，是以七种供养具作为一个代表，它是很多的供养之具去供养十方的诸佛。当你做了这种供养，而不执着这种供养之德，他的平等心、智慧心能够现前，是称为法供养，是名真供养。第四是忏悔业障。极乐世界的菩萨到了一一佛属，得佛的慈悲加持，自我反省的能力会增加。不像我们众生都没有自知之明的能力，自己一生的毛病、缺点、业障还自我感觉良好，我很好啊，我是善人啊，我没有问题啊，实际上问题一大堆啊，他看不到啊。所以能够反省自己有问题、有业障，这是他有智慧。所以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他就能够反省自己无量劫以来由贪嗔痴三毒烦恼鼓动身口意三业所造的恶业无量无边呢。如果这些恶业有体积的话，尽虚空容纳不了啊。他能认知到这个程度，他的忏悔意识就会现前，他的惭愧心就会出来啊，他就会以清净的三业在一一佛所诚心忏悔，永不再造，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再加上佛接受他的忏悔，不仅是作法忏啊，作相忏，而且会给他圣妙的实相忏法。罪业就像霜露啊，实相般若的日光一出来，就能灭除多生多劫的恶业的霜露啊。所以为什么这些菩萨会心生欢喜呢？业障在我们的身心 就是我们就是沉重的负担了、为什么我们众生不开心呢？身体那么多的疾病呢，都是我们孽障太重了。所以这个孽障不能消除，我们自信的如来藏的信德不能现前了。所以这些菩萨能够在一一佛所忏悔业障。在第五是随喜功德啊，随喜就是破除嫉妒心了。凡夫众生看不到别人好啊，看到别人好他心里就难过啊，看到别人不好他很高兴啊，嫉妒。所以菩萨要随喜一切人的功德，首先他要随喜一一佛所的诸佛，从初发心以来动尽无量劫的六度万恨难行苦行，最终成就无上佛道啊，又示现八相成道啊，八相成道只是示现，有很多都是古佛再来的，就像释迦牟尼佛他能示现到五浊恶世啊，这都要随喜啊，这是很难的一桩事情呢、这个清净庄严的佛来到这个世间都会被人诽谤啊。那不仅是随喜佛的功德，乃至于一一佛会上的菩萨的功德，声闻缘觉的功德啊，这个都要一一随喜，乃至六道众生的微小的功德都要随喜啊。第六勤转法轮，你看极乐世界的菩萨当做了种种供养之后，他一定会请佛讲经说法的，勤转法轮，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啊，正因为佛跟他讲经说法，他才能得种种陀罗尼嘛，他才能够增一智慧嘛。第七是请佛住世，那这些极乐世界菩萨在一一佛属，一一佛可能也有部分的佛会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将化缘已尽了啊，这个啊什么时候当般涅槃，那这些极乐世界菩萨一定是殷勤劝请这些佛不要涅槃了，要住世微尘数劫啊，要利益一切的众生啊，要为人天着眼目，要为无名长夜的众生着智慧的灯塔呀，他一定会至诚劝请啊，请佛住世。再进一步从自信来看，通过自己的广修供养十大愿王，彰显自己的如来藏性，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请自己的佛性住世，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第八是常随佛学啊，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本师本尊就是阿弥陀佛了，然后他到他方世界一佛所供养他方世界的诸佛，无论本尊的佛还是他方世界的佛，这些菩萨都会发心常随佛学。常随佛学第一个是从因相果去学，这些诸佛在动经无量劫以前也曾经是发菩提心跟我一样修行的啊，这个从初发心精进不退啊，难行能行，不失生命无量无数，最后成就无上菩提，这个过程要去学。进一步要学诸佛从果向因， 他成就无上佛果之后，不是说就进入大涅槃就万事大吉的。他成佛之后，他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不忍众生苦，他要有果相因了，要动经无量劫，在九法界示现种种身份，做种种善巧方便，饶益一切众生，要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之后，佛的心才能够安定。只要有一个众生还是在轮回，佛一定是慈悲不舍的，不会住在无为的涅槃的。第九是恒顺众生，这一愿呢，它的对境是非常大的。恒顺的是九法界众生，这是利益众生的一个行持。恒顺众生是很不容易修的，特别是在五浊恶世，我们面对的是刚强难化、恶业烦恼深重的众生，你怎么去恒顺他？你觉得很难恒顺，不想跟他同事，不想跟他说话，看都不想看。你如果跟众生是这么一个疏离的关系，你怎么去度众生呢？所以菩萨的四摄法，你还得要去做啊，要随顺而转呢，和光同存呢。你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很高尚、很清高的，你这样的把自己摆得很高，你是度不了众生的。和光同存，随顺众生，慢慢的转化。那一个菩萨对众生是怎么认知呢？对众生种种成事、种种供养，就好像对自己父母一样的恭敬，就好像对自己的师长那样恭敬，乃至要像对一切众生要像对如来一样的平等的恭敬，这个是一般人很难做得到的。我们对如来无限的恭敬没有问题，对那个业障深重的人还像佛一样恭敬，很难做，但是必须要做，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终当诸佛，一切众生的体性跟诸佛如来体性平等无有差别。恒顺众生就是能令如来欢喜，让众生苦恼，如来就不欢喜。何以故呢？诸佛如来是以大悲心为体性的，这个大悲心是怜悯一切众生的，由于要普度苦难的众生才发起菩提心，有菩提心才能引导六度万恨，有六度万恨才能成就诸佛的智慧之果。所以诸佛的无上菩提之果是来自于众生，没有众生就没有菩萨，就没有诸佛。所以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要报众生恩，要恒顺一切众生，最终恒顺是让一切众生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这个我们会觉得很难修，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他们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多分的现前，他们会把一切的众生当作佛一样的去恭敬，无有分别。 第十是普皆回向。普皆回向是总摄前九种的功德。普贤行愿品讲回向三处，第一是回向众生，这是回志向他把自己修行的种种功德一起回向给众生，而且这个众生是法界众生，对境很广，不是说我好不容易修点功德我舍不得给你，我给了你我就不是没有了吗他这个回志向他法界众生，这就等于你修行的一滴水进入大海永不干涸的，这是心量的扩大了。一切功德回向诸佛，这叫回因向果。普贤恨愿的都是因地的菩萨大行，菩萨大行的功德一定要指向成佛的目标，他的果如果你不是回向佛果的话，你一切修行可能会转为人天福报有漏的东西。第三是回向实际这是回事向理，把事向上的修持回归到实际理体实际上这三种回向对极乐世界的菩萨来说，他可以总的一揽子，是把他所有的供养的功德乃至由这个供养所含摄的所有的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吸令他们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圆成大乘无上的佛果。普贤十大愿他都有四无尽句作为结尾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大愿无有穷尽，这些事无尽，我此愿才尽，虚空界众生界乃至众生烦恼尽无尽故，我此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这种心念的缜密程度，那是念念相续无有疲厌呢。凡夫众生，我们是心性很粗糙的。第一，我们做不到念念相续；第二呢，更做不到无有疲厌。疲就是疲劳，厌是厌倦。当你度一个众生，他总是跟你作对的时候，你不厌倦他，不放舍他，那不是一般凡夫做得到的。但是有很深厚的慈悲心的菩萨才能做得到的。这里就是以广修供养这一愿，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每天清胆到他方世界供养诸佛的这一个行，这一个行法，就能够含摄普贤的九种行法，也就是一法具足一切法。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对于修行普贤之德，普贤之德就是四大愿望，可以现前有能力修习，而且趋向于圆满，在他方世界就有相当的难度。所以唐一本的寄颂有一句话，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 十方一切有情众生，如果你要志向诸佛的目标，你就是首先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登彼岸，极乐彼岸。到了那里，你的行持就能够现前修习普贤之德，乃至于超越普贤之德。何以故？因为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加威，普贤十大愿王的修行的目标是成就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阿弥陀佛的本愿加威，狭义的是二十三愿和二十四愿，广义的是全体的四十八大愿，对于极乐世界往生诸菩萨的加持也是同样的目标。但在他方世界，你修普贤十大愿王是要靠自力修行，难行道。到了极乐世界修十大愿王，是有着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做增上缘，就能够快速圆满。十大愿王的快速圆满，就等于成佛的快速圆满。这就是普贤菩萨之所以劝导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四十一个菩萨，四十一位的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要原因。好，南无阿弥陀佛。